人与人之间的相处是一门艺术，要保持美好的人际关系，要记得不要计较，也不要比较。所以罗马书第十二章保罗告诉我们说，不要看自己过于所当看的，要照神分给个人信心的大小看得合乎中道。有一天，四位太太在他们毕业后30年的餐会里面聊天，当陈太太去拿食物的时候，三位太太就开始来讨论他们的儿子是何等的成功。王太太就说，我的儿子他是学经济学的，是个银行家，非常的富有，也很大方，曾经送给他最好的女朋友一辆法拉利的跑车。刘太太听了以后也说，嘿，我的儿子是个飞行员，自己开了一个航空公司，他曾经也送给他最要好的女朋友一架喷射飞机。张太太听了以后也不甘人后，说我的儿子是工程师，他自己开创了一个工程发展公司，非常的富有，他曾经也为他最爱的女朋友建了一座城堡。然后陈太太拿着食物就回到座位，问他们说，你们在讨论什么呢？这三个太太就带着傲气的来向这个陈太太说，我们在讨论我们的儿子是如何的成功。然后他们就以另外的眼光就看着陈太太说，哎，那你儿子的状况如何啊？陈太太就回答说，哦，我没有儿子，只有一个女儿，而且是在酒吧里面上班。这三个人听了以后用怜悯的这种眼光看着陈太太说，那你不是很失望吗？然后陈太太就回答说，哦，不会啦，我的女儿过得非常的精彩，上个礼拜她在她的生日宴会里面，哦，她三个最要好的男朋友送给她三件非常丰盛的礼物，一辆法拉利跑车，一架喷射机，然后一座城堡。三个太太听了以后几乎晕了过去，告诉旁边人说，不要比较。特别是当你知道你的身份是什么，当你知道说你是神重价买赎回来的儿女，你乃是天上父神的儿女，有这样的一个尊贵的身份，因此你可以不必与人比较，也千万不要计较。所以我们看看彼得，在彼得第二章第九节，彼得前书第二章第九节，彼得很清楚告诉我们，他说，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要叫你们宣扬那招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当彼得写这一段话的时候，你可否知道，早在旧约的时候，这些四个不同的位分乃是属于以色列神的选民而已。但是当新约时代来的时候，耶稣基督为我们的罪钉死在十字架上，把这样的一个福分如今也临到每一位属于神的孩子们。所以这里说，首先有被拣选的族类，我们是与别人不一样的，是神特别拣选我们，把我们看作他眼中的同人。然后第二，这里说我们有君尊的祭司，这可是在旧约时代只有立位人的后代才能够享有的职分，但是如今我们都能够在神面前站立来服侍他，有君尊的祭司，也更是圣洁的国度。不但是我们是美国的公民，我们乃是属于圣洁国度的一份子，我们乃是服侍这位在天上坐作为王的万王之王。然后第四个身份是说，是属神的子民，乃是神特别呼召出来进入他光明国度，特别神的百姓，神的子民。所以这里说我们的功用是什么呢？我们乃是要来宣扬，乃是要来宣告传扬那招我们出黑暗进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换句话说，我们都是神所拣选的子民。阿们，告诉朋友说，你是神所拣选的子民。我们都是神所拣选的子民，我们有非常尊贵的这样的一个地位和身份，因为神把我们看为宝贵，为我们赐下他的爱子耶稣基督。那你说我们尊贵的身份，属神的子民要做什么呢？就是可以终身在神面前侍奉他。告诉旁边，终身在神面前侍奉他。 你可知道侍奉这位坐在宝座的万王之王万主之主，不是在旧约时代每个人都能够做的，乃是当时的利未人的后代先知还有这个祭司才能够在侍立在神面前终身来服侍他。但是我们知道说在施洗约翰还没有出生之前，他的父亲撒加利亚就是一个祭司，他就被圣灵大大的充满，就讲出神的心意。在路加福音第一章74节75节，我们来看看，他说叫我们既从仇敌手中被救出来，做什么呢？就可以终身在他面前坦然无惧的用圣洁公义侍奉他。哦，是何等的宝贵！撒加利亚说，不再像旧约时代，现在我们都是从仇敌手中被救出来，因为耶稣基督的宝血，就可以怎么样？终身在神的面前。哦，不但只是属于少数人的祭司先知的服事而已，乃是终身在神面前坦然无惧的用圣洁公义来侍奉他。因此侍奉神是我们每位属神的儿女应该有的这样的一个荣幸。阿们。所以我们要看重这样的一个职分。那你说我们怎么来侍奉神呢？最直接的侍奉神乃是透过神的教会来服事神，特别是有意向清楚使命的教会。因此每一位基督徒都应该附属一间教会，一间教会成为你服侍神终身在神面前用圣洁公义服侍他的一个平台。所以我们知道的教会必须要有清楚的意向。我们知道说灵粮堂乃是1946年神透过赵世光牧师创立的，而且当时的名字就叫基督教灵粮世界布道会。他就有这样的一个意向，这个灵粮堂不只是在中国在亚洲，乃是在全世界，因为叫基督教灵粮世界布道会。感谢赞美主，在1995年4月份的时候，林牧师领受了神给他的意向，要建造一个什么神荣耀的教会，建造一个神荣耀的教会。而且神也给他非常清楚的策略，是从哪里来的呢？从启示录第22章，我们一起来看看启示录第22章第1节到第3节。这里乃是使徒约翰在巴摩斯岛上看见天上的异象，他说天使又指示我在城内街道当中有一道什么生命水的河，像你知道的生命河从哪里来的了哈？生命水的河，明亮如水晶，从神和羔羊的宝座出来。宝座是做什么的？在神面前昼夜的来敬拜赞美他。然后第二，我们看看第二节，在这河边和那边有生命树，结12颗果子，每月都结果子，树上的叶子乃为什么医治万民的。乃是靠着圣灵，我们能够继续有神的医治在我们当中，万民能够把福音传给万民万邦。然后第三节说什么呢？以后再没有咒诅，在城里有神和羔羊的宝座，他的仆人都要怎么样侍奉他？怎么侍奉呢？在教会里面，在小组里面来侍奉他。因此请问你知道教会的意向是什么吗？我们都是生命和灵粮堂的弟兄姐妹，教会的意向是什么？建造神荣耀的教会。那我们四个策略是什么呢？如果你不知道的话，每次你进来往左边右边看看一下，是要做什么？敬拜赞美、圣灵更新、小组教会、全地转化。因此我们能够建造神的教会，借助敬拜赞美、圣灵更新、小组教会还有全地转化。那你说到底什么是敬拜赞美？首先敬拜赞美是做什么？欢迎神的同在。敬拜赞美乃是欢迎神的同在。因此你每一主日来到这里敬拜赞美神的时候，或者礼拜三参加祷告会，或者在你的小组的聚会的时候，我们在那里敬拜乃是全心全力的敬拜，叫欢迎神的同在。不是在等弟兄姐妹迟迟才来到聚会，乃是在神面前欢迎神荣耀的同在。每次当我们在这里敬拜的时候，神的宝座就要设立在我们当中，因为敬拜能够带下神的同在，让弟兄姐妹能够同心合意的来一起来敬拜赞美我们的神。所以每次你来敬拜的时候，乃是欢迎神的同在。神啊，你的国降临在我里面，你的国降临在我的小组，在我的家，主要欢迎你的同在降临。那我们第二个策略是什么？圣灵更新。圣灵更新是做什么？欢迎圣灵工作，欢迎圣灵的工作。这里说树上有12颗果子，每个果子都能够来医治万民的，医治是靠做圣灵的工作。 所以当我们教会是欢迎圣灵工作的一个地方，因此我们每个月的第一个主日圣餐完了以后，我们就欢迎弟兄姐妹到前面来，我们有医治祷告的时间。同样我们鼓励我们的小组长同工在我们的小组里面，我们也能够为我们有需要的弟兄姐妹按照圣灵给你的引导为他们按手来祷告。我们更是鼓励在这里的每位弟兄姐妹都能够每天被圣灵来充满，圣灵来浇灌，让我们能够得到圣灵的能力，能够为神来做见证。阿们。第三个策略是什么？就是小组教会。小组教会简单的来说就是欢迎就是大家一起什么经历神，大家一起经历神。除了礼拜天我们在这里听牧者的讲道，一起坐在那里敬拜赞美，当你回到小组去的时候，你能够在神的话语查经分享底下，你能够经历神在你身上的见证和作为，大家一起来经历神。有什么需要在小组面大家可以分享带到彼此的服事，让你不但只是听神的话语，让你在周间的时候有机会也能够经历我们的神是又真又活的神。阿们。然后第四个策略就是讲到全地转化。全地转化，当我们经历了神以后，我们就要做什么？我们就要出去一同来影响这个世代。全地转化就我们一起出去，不论是到非洲到亚洲到世界各地，一起去影响这个世代。靠什么去影响世代？靠做圣灵的大能，神给我们的祝福。因此当你在小组里面你重新经历神以后，你就能够出去一同来影响我们的世代。这四个策略非常的重要，因此我们乃是借助敬拜赞美圣灵更新小组教会全力转化建造神荣耀的教会。所以你要记得这是我们生命和的意向和策略。阿们。所以今天我们特别分别今天作为细胞小组的主日，是要帮助你了解为什么细胞小组，为什么小组生活对你对我是这么的重要。刚才已经说过小组乃是让你一同能够经历神嘛，所以换句话说，小组乃是帮助我们在日常生活里面能够把耶稣的生命怎么样生活化。所以告诉旁边说，小组教会是把耶稣的生命生活化。小组教会是把耶稣的生命生活化。换句话说，小组就是你个人经历神的一个小家，小组是你经历神的一个小家。我们有我们自己的家庭，但是我们要有一个属灵的家庭。属灵的家庭除了我们主日崇拜以外，你到你的小组去的时候，在这个小家里面8到15个人每个礼拜定期的聚会，在神面前一样敬拜赞美圣灵更新，一样能够一起来经历神，一起来影响这个世代，然后能够在小组长的带领之下，我们大家一起来为神的国，为神的名，为神的荣耀摆上我们自己。所以我们知道说这个小家非常的重要，小组是非常的重要。所以如果你还没有参加我们教会任何的小组的话，今天请你记得在聚会完毕以后到我们的堂外，我们有特别有这个booth 来帮助你能够认识小组，盼望你能够加入这个小组。那你说小组这个小家有什么功用？有主要两个很大的宗旨。第一个宗旨是什么？真实的彼此相爱。告诉旁边说，真实的彼此相爱。真实的彼此相爱，这是教会存在最首要的工作，能够真实的彼此相爱，能够爱在我们当中自由的来运行。所以在耶稣基督有一次有律法师来问他的时候，到底什么是最大的诫命？耶稣怎么回答呢？我们看看马太福音第22章37节，这里耶稣对他们说，你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这是诫命中的第一且是最大的，其次也相反，就是要怎么样爱人如己。换句话说，当你在小组里面真实的彼此相爱的时候，因为你爱神的缘故，你就必须要懂得如何来爱人。如果你不爱那看得见的人弟兄姐妹，你怎么能够爱那看不见的神呢？记得吗？约翰一书里面告诉我们，因此我们在小组里面学习如何爱神，能够在实际生活里面切实的真实的彼此相爱。所以我们在小组里面看见弟兄姐妹真的是切实的彼此相爱，彼此的帮补。我记得有一次在快半夜的时候，有小组长打电话来说邀请我到他们那个组员里面去做什么呢？因为有一对夫妻正吵得真的是面红耳赤不肯罢休，快半夜了，我们还去他的家中里面为他们祷告，为他们来劝告。 这个小组长就是如此的摆上爱这位夫妇家庭，帮助他们解决他们婚姻上的问题。后来我才知道说，这个弟兄曾经自己也经历过婚姻一些的挑战，如今他的小组里面特别吸引那些婚姻有困难有问题的人来，因为他有爱有接纳，使更多人透过他们的小组，透过他们在一起的互动，让他们婚姻能够再一次爱火重燃。阿们。这在小组里面彼此相爱。不但是如此，耶稣后来也告诉门徒，我给你们一条什么新的命令，在约翰福音第13章34节，我们一起来看，他说，我赐给你们一条新命令，乃是叫你们怎么样，彼此相爱，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彼此相爱。你们若有，记得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因此就怎么样，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哎，你说世上的人还没有信主的朋友同事邻居，他怎么知道你是耶稣基督的门徒呢？当你有彼此相爱的心，他们看见，哇，这种小组的生活，这种在一起互动的这种生活，真的是有爱的互动。今天下午我们有60几位弟兄姐妹受洗，每次他们受洗之前都会做见证。我们最常听的到的一个见证就是说，哎，我是从一个无神论的背景出生长大的，以为没有神，直到我当我在工作上遇到问题的时候，哎，我到一个小组里面去，哦，这个小组长每个礼拜陪我一起祷告，为我祷告，直到我找到工作，我就知道说这个世上是有神的，因为我经历了神的爱。有人在婚姻上遇到问题，工作上遇到问题，在小组里面看到弟兄姐妹如何的来帮助他，鼓励他，带领他，很真实的彼此相爱，众人就因此认出你是我的门徒了。特别令我感动的是，当我看到有一些小组里面组员生病了，哇，送饭的送饭，接小孩的接小孩，陪他一起在医院里面探访的探访他，真的是看见这就是在组里面真实的彼此相爱，就是在小组里面，在小组里面弟兄姐妹每个礼拜在一起，他们感情很多时候甚至比他们家人还要亲密，因为他见他的家人还没有见小组员那么多，每个礼拜见面一次，难怪感情那么的深厚。那你说他们怎样能够在小组里面彼此相爱，就是透过弟兄姐妹的互动。然后第二个小组的宗旨是什么？以生命影响生命，告诉旁边说，以生命影响生命。当然我们知道说，耶稣要我们去使外面做主的门徒，怎么做主的门徒呢？是以你生命的见证去影响那些还没有认识神的人，因为最强而有力的传福音的方法，不但只是借助你的口传你，乃是借助你的生命去传耶稣基督真的是活在这个世上，而且活在我的心中，我的生命被他改变，从此就不再一样了。耶稣基督不是说吗，你们是世上的光，光不是放在斗底下，光是要放在台上，让大家可以看见的。所以在马太福音第5章16节，耶稣说，你们的光也当这样照在人前，叫他们看见你们的什么好行为，便将荣耀神归给你们在天上的父。信仰的教条，圣经的真理固然重要，但是别人看不见真理是如何实践，爱心是如何活出来，除非我们在日平常实际的生活里面能够有这里所谓的好行为，在主里面看见你生命的改变。当他们看到你的好行为，不得不承认说有一位神他存在。我就记得我们有一个赌场小组，你还不知道我们有一个赌场小组，这个赌场小组一个弟兄的见证非常的感人。当他信主之前，他在赌场里面工作，然后不但是在里面工作，也是非常的好赌，也酗酒，然后呢他自己说平常对家庭也是不太负责任的，而且脾气非常非常的暴躁，同事都怕他，不敢跟他谈话，也不敢招惹他。但是有一天他经历了神以后，在小组里面他认识了主耶稣基督，成为耶稣基督的门徒以后，他的生命180度的转变，不再赌了，而且脸上不是每次好像世上的人都得罪他脸臭臭，现在笑颜常开，而且脾气也非常的好了，生命完全的改变。最令我感动的是，连他的岳父岳母看见这位女婿生命的改变，都来受洗归入耶稣基督的名下，哈利路亚。后来当然他成为我们赌场小组的第一个小组长， 这是生命的改变，以生命影响生命。别人要看见的不是字条教义，乃是活生生的一个生命如何因为认识了耶稣基督，因为接受的这个福音，得到了福音的好处，生命完全的改变，能够影响他周围身边的人。那你说我们教会里面怎样能够透过真实的切实相爱，能够以生命影响生命呢？就是透过我们劳苦功高的小组长。你可知道小组长是非常非常的辛苦，他就是你的小牧者，婚丧喜庆的事情你第一个是让他知道，而且他在非常忙碌的压力的工作的细骨，每一周甚至有些每一天还要照顾小组员的需要，任劳任怨无悔的付出，有时碰到那些刁难的组员还诸般的批评，但是他们还是如此为神的摆上。因此我们真的是要来肯定我们当中的小组长，我们的区牧，并且要感谢他，好不好？请他们一起站起来好不好？我们请我们所有的小组长还有区牧也站起来，来来，不要客气，我们小组长区牧一起站起来，我们给他们最热烈的掌声，哈利路亚，谢谢你们。他们真的是在你我的生命当中付出了许多，是因为神在他们身上的这样的一个拣选和呼召。这小组长是帮助我们一起来落实真实的切实彼此相爱，然后同时能够以生命影响生命。我们都知道生命需要成长，一个不成长的生命就是一个死亡的生命。当一个生命要成长的时候，最快帮助生命成长的就是你要动，你要来服侍。而且在所有的服侍当中，我常常认为说小组长的服侍乃是最蒙福的服侍。阿们。小组长的服侍是最蒙福的服侍，告诉旁边说小组长的服侍是最蒙福的服侍。真的，小组长的服侍是最蒙福的服侍。我们153位小组长，24位区牧，他们就是如此的在神面前摆上，而且他们的服侍真的是说被神纪念。我们都知道服侍神是不容易的，服侍神需要神给你特别的恩典。这当你愿意走出来，愿意说主啊我在这里请你使用我的时候，神就把足够的恩典恩赐赐给你，让你能够来服侍他。所以保罗当他写信给年轻的提摩太的时候，在提摩太后书第一章第六节第七节，保罗很清楚告诉他说，为此我提醒你，使你将神借着我按手所给你的恩赐再如火怎么样挑旺起来。因为什么呢？因为神赐给我们不是胆怯的心，乃是刚强仁爱谨守的心。所以当小组长说，我愿意说主啊我在这里看到弟兄姐妹的需要，我愿意摆出我自己，摆上我自己，说主啊我愿意来服侍你，诶，神说你里面的恩赐就要怎么样如火挑旺起来啊。换句话说，当你信靠耶稣基督的时候，神就把恩赐赐给你。这个恩赐如果你不去使用它的话，摆在好像摆在书架上的书好看而已。直到当你愿意说主啊我愿意来服侍你，特别是主啊我愿意来做小组长的服侍的时候，神说我就好像炉火一般挑旺你的恩赐，让你能够服侍他，让你能够服侍弟兄姐妹。因为神所赐的不是胆怯的心，乃是刚强仁爱谨守的心。我已经见证多少弟兄姐妹，哦，他们信主，一些受洗还不到一年两年就挺身出来做小组长，他们的生命的成长远远比许多信主多年的人还要来得快。为什么呢？因为当他们如此站出来服侍神的时候，神就像炉火一般挑旺他们的恩赐，恩赐越使用，你就越有恩高，能够来祝福你所服侍的弟兄姐妹。真的是要鼓励我们的小组长，神你把这个恩高恩赐赐给你，你可以在神面前如此的来服侍他。不但是神如此的来服侍我们，神要来提升我们的小组长，提升他们的生命，借着这个恩高，借着服侍神，乃是你的生命被神扩张，被神提升。我们看到我们当中有许多的小组长，他们逐渐在小组里面服侍，看到小组不断的分子，他们成为区牧，在神面前继续能够以生命影响生命。感谢赞美我们的主。不但是如此，当你在神面前服侍的时候，有很多时候你感觉到说好像没有人纪念你，可能人忘记了你， 但是主永远不会忘记你。记得有一次耶稣基督讲到天国的信息，好像一个人到外国去，叫他的仆人来，一个给了5000两银子，一个给了2000两银子，一个给了1000两银子。后来主人回来以后，1000两的银子什么都没做，主就责备他。但是5000两和2000两的人呢，主称赞他什么？称赞他是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我们来看看马太福音，马太福音第25章第21节，主人说，好，你这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你在不多的事上有忠心，我要把许多的事派你管理，可以进来享受你主人的快乐。我记得当我刚刚出来服侍神的时候，我多么渴望，多么渴慕这一句话是主要常常对我说的，好，你这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直到我明白这个比喻里面所说的，当神把这个恩赐，把这样的一个宝贵新生命给你的时候，你愿意再投资在8到15个人身上，别人的身上，带领他们信主，让他们的生命得到改变。哎，你的5000两变成另外5000两，你的2000两再变成2000两，这里是你的生命最好的投资。所以我要对你说，小组长们，将来主要对你说，你这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你们在不多的事上忠心，我要把更多的事要派你管理。阿们。很多时候虽然你的主人不会纪念你所为他们付出的，但是我们的主他看见，他也记得。求神的帮助我们，继续来鼓励我们。我们目前教会里面真的是看见，当我们如此服侍神的时候，神的祝福就临到我们。我刚刚问了一位在我们教会做小组长做了20年的小组长，问他说，哎，你最大的祝福是什么？他说当我在服侍神的时候呢，我全家都蒙福。阿们。另外一位小组长，他做了小组长8年，然后之后呢就做了区牧，做了11年，一共19年服侍神。我就是他到底什么祝福呢？他自己说，这19年的牧养服侍里面，使我和我太太各方面都成长很多，包括灵命、个性、夫妻感情、领导能力等等。神也很恩待我们的家庭、孩子和我的工作。当我们决定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真的是很感恩。当你服侍神的时候，神真的是要让你不但自己蒙福，全家都蒙福。阿们。那特别要鼓励我们当中的小组长和我们的区牧们，每周你在那里的服侍，甚至的1年2年，有些10几年20年，到底有什么动力帮助他们持续不断的每一周为我们的弟兄姐妹摆上呢？我想来想去，真是没有别的动力，唯一的动力是因为耶稣基督的爱。告诉旁边说，耶稣基督的爱。耶稣基督的爱激励我们能够继续的来服侍神，耶稣的爱能够激励我们继续的来为主来摆上，不是因为需要，不是因为看到广大的和田，乃是因为耶稣基督的爱使我们能够继续的来服侍他。虽然有时候我们服侍的时候感觉有点灰心甚至冷淡，就像当年彼得，当他3次不认主以后，他非常的灰心冷淡，退后，甚至重新回去捕鱼，重操旧业去了。但是耶稣基督呢，从来没有放弃他，耶稣基督从来没有责备他。再一次在加利利的海边，耶稣基督对他说什么？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我们来看看约翰福音第21章第15节到第17节，这里耶稣基督说，他们吃完了晚早饭，耶稣对西门彼得说，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彼得说，主啊，是的，你知道我爱你。耶稣对他说，你喂养我的小羊。第二次耶稣第二次又对他说，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吗？彼得说，主啊，是的，你知道我爱你。耶稣说，你牧养我的羊。没想到有第二次，还会有第三次。第三次呢，主对他说，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吗？彼得因为耶稣第三次对他说，你烦不烦啊，对不对？我想你老婆如果只问你爱我吗三次，你肯定说你烦不烦啊，你爱我吗就忧愁。对耶稣说，主啊，你是无所不知的，你知道我爱你吗？耶稣基督说什么？你喂养我的羊。耶稣基督再一次来肯定彼得一件他最关心的事情，不是以彼得过去犯了什么大错，虽然3次不认主，耶稣一点责备他的口气都没有，耶稣最想知道的是他是否还爱耶稣。 只要你心中仍然爱耶稣，你就有这样一个动力，能够持续服侍下去。因为耶稣基督知道，最大的动力就是爱耶稣。所以每一次讲完之后，我爱你，主就说，你喂养我的小羊，你喂养我的羊，你牧养我的羊。主才把这个重大的责任托付交给这位曾经三次不认主的彼得。你是否感觉到灰心冷淡？因为你觉得你自己做得不够好，你自己觉得亏欠，你甚至觉得说你好像冷淡退后了。耶稣基督完全没有责备的意思，他只要肯定我们一件事情，你是否还爱耶稣。因为爱是最大的动力。我们都知道说有两种推动力，一种是外在的推动力，当你工作能力做得很好，表现很好，业绩很好的时候呢，公司在年底给你很大的花红，这是什么？外在的推动力。内在的推动力呢，就是父母亲任劳任怨为孩子们摆上省吃省穿，给他们上最好的大学，这个内在的动力是什么？因为爱他们自己的孩子。外在的推动力很多时候是非常短暂的，但是内在的推动力却是常常存在你心中。所以爱耶稣，耶稣的爱是你我服侍神的最大的推动力。我们知道使徒保罗，他是一位真的是经过许许多多逼迫，许许多多患难，仍然忠心到底服侍神的人。他的秘诀在哪里呢？就是耶稣基督的爱。我最喜欢的两节圣经在哥林多后书第五章14节15节，保罗如此说，原来基督的爱激励我们，因为我们想一人既替众人死了，众人就都死了。然后第十五节说什么呢？并且他替众人死，叫那些活着的人，谁是活着的人呢？就是我们呢，不再为自己活，乃为替他们死而复活的主活。多少次保罗遇到许多的困难，许多的患难，许多的危险，许多的逼迫，他说，原来基督的爱推动我，让我想一人既替众人死了，众人就都死了，如今我们这活着的人就当为那替我们死而复活的主而活。爱永远是我们心中里面最大的推动力，基督的爱是我们最大的推动力。当你有爱的时候，你就可以继续的走下去；当你有爱的时候，你就可以继续的付出去；当你有爱的时候，你能够继续的来服侍他。每个礼拜二早上7点到8点半，如果你还不知道的话，我跟亚成牧师带清义炉，不是晚上7点，早上7点到8点半。但是我选择早上7点，是希望能够有更多的弟兄姐妹能够在上班之前一起祷告，以后再去上班。我记得有一次，当我在带领这个清义炉的时候，在五年前之前，亚成牧师还没有加入这个团队，我一个人带了差不多15年。在5年前的时候，记得有一天早上，那个冬天的早上非常的寒冷，当我到这个祷告中心预备这个晨祷会的时候，到了7点半，仍然还没有人来，我一个人在那里放音乐，在那里敬拜赞美，心想说，哎呀，为什么那么辛苦啊？早上要早早起来了，7点钟赶到这里，竟然没有人跟我一起祷告，心中里面就开始有点灰心。后来就想到说，哎，我来这里不是因为他们呢，是因为耶稣的爱，是因为我爱耶稣。哎，心中马上就好像火热起来。哦，不管他是一个人、两个人、三个人、30个人，我在那里就尽情的敬拜赞美主，想到说，爱是最大的动力。如今每个星期二早上7点到8点半，已经做了15年，风雨不阻，不是因为别的，是因为耶稣的爱，是因为我爱耶稣。同样，你我服侍神的道路上，都会遇到让你感觉到灰心甚至失望，因为仇敌的工作、魔鬼的工作，就让你灰心失望到这种地步，你放弃，洗手不做了。但是主说，你爱我比这些更多吗？你牧养我的羊，你爱我吗？你喂养我的小羊，你爱我吗？你牧养我的羊。爱是你我服侍神最大的动力，有爱你可以继续为主服侍，继续为主摆上，因为主知道 我们爱是因为他先爱我们。阿们。我们一起来祷告。天上的爸父，我们感谢赞美你，因为主你是何等的爱我们，你不惜代价把最宝贵的生命为我们献上，让我们能够有机会认识你，成为主你的子民。我们如今来到你面前，可以终身在你面前坦然无惧，用圣洁公义服侍你，是因为你的爱，是因为你的选召。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主，今天早上来到你面前，再次对你说，我们要一生爱你，一生敬拜你，一生荣耀你，一生跟随你。祝福我们，听我们的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阿们。一起起立，我们唱首诗歌。让我们以我们要献上我们的祷告，把这首诗歌当作我们心中的那个祷告，对主说：主啊，我一生来爱你，因为主你是我的最爱。让你再一次委身于对耶稣基督的爱，再一次重新得力，阿们。亲爱的，宝贵耶稣，你爱何等的甘甜，我的心深深被吸引，爱你是我的喜乐。亲爱的，
亲爱的。爱何等的甘甜，我的心深深被你吸引，爱你是我的喜乐，一生爱你，一生敬拜你，一生爱你，荣耀你，一生奉献，一生不回头，一生爱你跟随，
再次一生来爱你，
一生爱你，一生敬拜你，一生爱你，一生荣耀你，一生奉献，一生不回头，一生爱你，跟随你。
是的，主，这是我们的祷告，也是我们的心愿，一生爱你，一生敬拜你，一生献上，一生服侍，跟随你到底。亲爱的弟兄姐妹，能够服侍这位坐在宝座上的万王之王、万主之总，是何等的荣耀，何等的荣幸。神把这样的一个恩典赐给我们，求神来坚定我们在他面前服侍他的心志。我们在预备 Shekinah Glory 建坛的计划，我们的意向是能够有5000人能够在这里一同来敬拜赞美我们的神。我们需要更多的弟兄姐妹愿意出来，特别是做小组长的服侍。我们要有5000人的话，我们接下来仍然需要100位小组长，需要20位区牧，好，我们能够牧养，能够带领这许多的群众要涌入神的家。求神来帮助我们。当我们在唱这个副歌的时候，我邀请我们现在的小组长、我们的区牧一起到前面来，然后能够为你们来祷告，为你们的祝福。还有我们当中愿意说：主啊，我在这里，我已经做小组长了，也请你一起走到前面来。让我们一起再一次在神面前把我们自己奉献给他，说：主啊，我在这里，请你使用我，再一次让我的恩赐如火被挑旺起来，然后重新得力，因为爱你的缘故，我能够继续来服侍你。阿们。请小组长、区牧要做小组长，请你到前面来，我们唱这副歌。
一生敬拜你，一生爱你，一生荣耀你，一生奉献，一生不回头，一生爱你，
前面来，再来一次，来
跟随你，一生爱你，一生敬拜你。深爱你，一生荣耀你，一生奉献，一生不回头，一生爱你跟
再次为前面的小组长亲我们再一次来感谢主，为他们来感谢主，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好吧，我们举起我们的右手，一起来祝福我们前面牧养我们的每一位，我们的小牧者，我们的小组长，我们的区牧，哈利路亚。亲爱的爸父，我们恭敬把每一位站在你面前的，祝我们可爱我们宝贝的区牧和每一个小组长和他们的家人，哦，今天他们愿意站在主的面前，重新把自己委身给你，对你说，主啊，一生爱你，一生敬拜你，一生奉献，一生不回头，因为主你是我们的主，你是他们的主，你是我们的牧者，你是他们的牧者。求主你再一次，当我们在这里为他们举手祷告的时候，让主你给他们的恩赐要如火被挑旺起来，挑旺起来，挑旺起来。那么再一次在你面前不再胆怯，你赐给他们是刚强仁爱谨守的心。那么再一次出去服侍你的时候，他们重新得力，心中里面满满享受主你给他们的爱。主啊，你继续祝福他们，祝福每一个小组长和他们的家人，每一个区牧和他们的家人，他们手上的工作，他们的家庭，哦，他们如此先求你的国和你的义的时候，主你说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他们，哈利路亚。那么在服侍你的时候，越服侍越喜乐，越服侍越甘甜，因为主你与他们同工，你已经把圣灵的恩膏恩赐加倍的加在他们身上。主，我们感谢赞美你，再一次恭敬把我们，哦，每一位我们可爱的小组长和家人屈膝交在主你的手中，愿主你自己从天上的宝座纪念他们，纪念他们在你面前默默的摆上，默默的付出。主，你要对他们说，你这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你们在小事上忠心，我要把许多的事情派你来管理。主，你祝福他们，扩张他们的疆界，主啊，提升他们的生命。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这时候当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交通与感动，常常与我们同在，从今时一直到永永远远。阿们，阿们，感谢赞美主，哈利路亚。谢谢大家，再次告诉我们说，让神的爱，耶稣的爱激励你，神的爱激励你。